柳絮影的妈妈仰脸摔在地下，一动也不动。王一鸣一转身急跑过去，只见这位老妈妈面如白纸，牙关紧闭，呼吸好像都停止了。王一鸣刚要俯身去抱她，忽然又听对面屋的那位生病的老人喊起来了：“出了什么事啊？快，快来人呐！我要起来，我要起来啊！”听了这使人心惊肉跳的声音，王一鸣忙看了一眼柳絮影：“絮影，你应该是一个有理智、有思想的人。现在敌人正在查找你们家，你领着这样哭闹下去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快来救护你妈妈，我上西屋去，要快。”王一鸣话音未住，柳絮影猛地从床前站起：“妈妈！”他扑在他妈妈的身上：“絮影，要冷静，你要放低声一些，死的人不能再活，活着的人不能再出事了。伯母一定是听见我们的话，一时背过气去，叫一叫就会好的。听见没有，旭影？你们家的主心骨应该是你，你应该从大处着想。”“
妈妈，您醒醒，您醒醒。”
王一鸣这时急转身向对面屋奔去。他推开屋门，只见那位病老人两只胳膊紧抱在胸前，像抽筋一样的佝偻着，脑袋离开枕头有两三寸高，大张着嘴喘息着，嘴角堆着白沫子，浑浊的眼球瞪得像要蹦出来，苍白的面孔憋得发紫，豆粒大的汗珠子布满了额头。王一鸣急扑过去，非常敏捷地伸出一只手抱住老人的脑袋，又伸出一只手用大拇指紧紧按住他的人中穴。“老伯，老伯，老伯！”“老人长叹了一口气，脸色由绛紫色转成原来的苍白色了。王一鸣也随着老人的叹息长出了一口气。他刚要转身再走到东屋去看看，老人的眼睛睁开了，他忽然向王一鸣伸出一只颤抖的手：“
快，快，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老伯，等会儿再说吧，你老先安静地躺一会儿，我到东屋去看看就来。”“
不，不，王老师，我们家一定出了大事，他们娘俩怎么不过来啊？王老师，你快快告诉我。”
这
王一鸣刚要再说几句安抚他的话，身后响起了脚步声。他一回头，只见柳絮影搀扶着他妈妈走进屋来。这娘俩都是头发蓬乱，泪痕满面。躺在小火炕上的老人也觉出他们来了：“
快，快说，怎么回事啊？啊，真急，急死我了。”“
爹，您等一等，我马上告诉您。”
柳絮影一边说着，一边扶着他妈妈坐在门旁靠背椅上。“
妈，王老师的话是对的，我们应该从大处着想。您刚强了一辈子，那么坎坷的路程都走过来了，眼前的悲痛也一定压不倒您。您是比我刚强的，您要给我当个榜样。
快，快告诉我，是不是陈儿出了事了？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王老师的到来，你们的哭喊，这天老爷呀，你们快告诉我呀！
站在一旁的王一民忙又擒住老人的脑袋，抓住他的一只手：“
你别急，大伯，别急呀，大伯，这就告诉您老人家。
说吧，徐阳。”终究是要告诉老伯的。
这
刘旭影又看看他妈妈，老妇人伸出那细小的手向老人躺的炕上挥了挥，又点了点头。刘旭影离开妈妈，向老人走。
老人急不可待地拉住了柳絮影的手，柳絮影就是扑在老人身前。
爹，你老人家已经是百病缠身、风烛残年的人了，听见女儿说的不幸的消息，千万不要过分悲伤。
你快说吧，是成儿他？
嗯，是的。弟弟在北市场抗日集会上被抓去了。
光是被抓去了吗？
他被
你说呀，说呀，他是不是被日本强盗杀害了？嗯，是不是啊？
刘旭影的妈妈一边抽泣着，一边点着头。
嗯，是啊。我们的辰儿再也不能回来了。
啊，
这时候病老人眼睛一闭，呼吸立刻急促起来。柳旭影和他妈妈都紧张地抱紧了老人，王一民也忙扶过身去，以防应急之变。这时候，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老人紧闭的双眼里流出来，流着，流着。老人忽然睁开泪眼，
他是怎么死的？
老伯，他牺牲的英勇，牺牲的壮烈，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老伯，您应该为有这样的好儿子而自豪。
您快说下去，说下去。
老伯，只要您能不过分悲伤，我非常愿意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事成的一些情况都报告给他的亲人们。
王一民说完，又看了看柳絮影和他的妈妈。老妈妈轻轻放下老人的脑袋，柳絮影也放下老人的手，一家三口人都直望着王一民，悲伤的目光里流露着期待。 王一民庄重地站在他们面前。世成已经牺牲了，现在我有责任把他的政治情况报告给他的亲人们。世成是一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年轻战士，他在这远大理想鼓舞下曾经干过使敌人朝野上下为之惊魂丧胆的大事。建国纪念碑上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的大标语是他和另外一个青年同志写的。一中学校挖掉溥仪照片双眼的事件是他参加干的。这次北市场反日大集会是他点燃了集合的号炮，在和全副武装的敌人肉搏当中他至少杀死了三个敌人。当敌人抓住他把他拷打得半死不活的时候，他竟能以超人的勇力把日寇在哈尔滨的总头目玉置雄一摔得半死不活，又把警察厅特务头子葛明礼砸成脑震荡，最后一个日本宪兵又被他打死在脚下。他这暂短的一生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迹将永远被人传颂。他虽然过早地牺牲了，但他虽死犹生。说到这里，王一民激动地望着一家三口人，所以他的亲人们应该抛掉悲伤，拿出勇气接过世成生前写下的口号，赶走日寇还我山河，勇敢地参加抗日斗争的行列，完成烈士未完成的事业。这将是对世成最好的悼念。这时病老人眼睛里悲伤的目光不见了，在那浑浊的眼球中好像也放出了异样的光彩。老人忽然两手一合，好，我的儿子死得直个儿，太直个儿。古人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儿子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留下了一颗丹心呢。老人说到这儿拉住柳絮影的手，絮影，我已经是行将入墓的人了，你妈妈也老了，所以这丹心首先是留给你的，你要把你弟弟用鲜血写的那八个大字接着写下去，早一天把日本强盗从我们国土上赶出去，爹爹就是死了也会含笑在九泉之下的。
女儿一定记住爹爹的话，像弟弟一样奋斗下去。
接着柳絮影又望着王一民，
盼望一民老师能够像对待我弟弟那样教育我引导我，让我跟着您一同前进。
王一民激动地向柳絮影伸出手去，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行列和我们共同战斗。柳絮影忙握住王一民的手， 他那红眼圈中的一双大眼睛又像迎着阳光的秋水一样明亮的放光。王一民在激动中从兜里掏出那100块钱放到紫漆方桌上。这钱留给老伯治病和补助家用吧。
哦，不不不，我们怎么能要您的钱呢？
是啊，我们不能要。
王老师，您把钱还是拿回去吧。
不，这钱不是我的，我一个穷教书的哪能一下子掏出100块钱来。
那么说这钱是谁的呢？
我方才说过，世成是一位为共产主义而战斗的战士，在战斗中他有战友，有领导，也有组织，这钱就是战斗的组织和领导给他的亲人们的，所以这就不单单是100块钱了，这里饱含着无产阶级弟兄的深情厚谊，还有领导的关怀，战友的慰问，因此你们必须收下。
老少三人不说话了，都异常激动地望着王一民，泪水又模糊了他们的眼睛。
王一民离开罗家已经快到4点钟了，从早晨到现在他还没顾得上吃东西，他很想找一家小吃店胡乱吃点什么。正在他左顾右盼地寻找的时候，忽然发现从街对面走过了一个大个子。这个人戴着茶色眼镜，穿着灰色串绸长衫，后背微驼，正挨家查看门牌号数呢。嗯，王一民一看见这个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这个大个子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和王一民共同检查罗世成柳条包，又从他手中接过写有罗世成家庭地址信封的玉指一郎。当时王一民就估计他可能发现了地址了，现在证明这个日本人不但发现了，还牢牢记在心里，并且按照那个号数找上来了。王一民心里头一急，他真想扭身跑回罗家给他们送个信儿，但那是办不到的。只要他跑过去一敲门，立刻就会把玉指一郎的视线给引过来。不行，不能让他看见自己。趁他全神贯注注意看门牌号数的时候，自己必须躲开。想到这儿，王一民又向玉指一郎身后瞥了一眼，他瞧他身后没有跟着什么人。王一民忙一扭身往街对面单号门牌一侧走去，然后他走进了一家小门市铺。王一民已经打定主意要在这里盯住玉指一郎的行踪。他看见玉指一郎已经在敲148号的门了。这个高深莫测的日本人啊，你来这里干什么呢？你的叔叔被罗世成摔得半死不活，你却只身一人来敲他的家门，你要从他家得到什么东西呢？难道你那钓大鱼的长线还要放到这贫民窟里来吗？王一民想到这儿，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莫非说他是来跟踪查看我的？他知道我拿到了罗世成居住地址，又特意打电话告诉我关于罗世成遇难的消息，也可能在我离开学校之后，他又打电话去查问，发现我果真请假离校了，就跑到这里来了。王一民这正猜测着呢，忽然他瞧见门开了，就是148号罗世成家的门。 王一鸣看不见门里站的是谁，他只能看见御旨一郎向门里行了一个鞠躬礼，又说了几句什么，就侧身走进去了。门紧跟着关上了。这门一关呢，就像舞台的大幕落下了一样，王一鸣的视线被切断，心却被悬起来。王一鸣焦急地在外边等着。大概又过了十来分钟，罗家的小门终于打开了。御旨一郎从里面退出来，他又向门里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走了。接着小门又关上了，门里边的人仍然没有露面。王一鸣看着御旨一郎向街口走去，他瞧见街口上没有人等他，也没有车接他，仍然是他孤零零的一个人迈着长腿走出了街口。御旨一郎的离去并没有使王一鸣感到轻松，他还弄不明白他来干什么。他忙离开小铺，横穿过街道，第二次站在罗家的小门前。王一鸣用手推了推小门，小门纹丝没动。他举手轻轻地拍门，只拍了几下，门里就有人问：“
谁呀？”“
哦，是我呀，开门。”“
啊，是您呐。”
门开了，门里站着雨后梨花一样的柳絮影。只见他双眉微蹙，眼圈虽然还是红红的，眼睛里却没了泪水，一头秀发披在双肩上，手里拿着一把木梳。他一看见王一鸣，嘴角立刻现出了笑容。“
您真经不住叨念，我和妈妈正说着要去找您，您就又回来了。”“
哦，不是我又回来了，我根本就没走。”“
哦，您没走？”“
是的，咱们到屋里唠吧。”
到了柳絮影的房间里，王一鸣才又开了口：“
是的，我没走，我一直坐在你们家对面的小铺里看着。”“
哦，这么说，您看见我们家来的客人了？”“
嗯，我一直等到他走。”“
哦，那么，您是有意躲避他？”“可是他一进屋就找您。”“
哦，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因为没弄清他的情况，就假说你从来也没到我们家来过。”“
嗯，你回答的对。”“
可是他却说您是他的好朋友，你们共同在一中教汉语，还是一家子都姓王。”“
哦，怎么？”“他说他也姓王。”“
对的，他自报姓名叫王一朗，还告诉我是仁义的义，明朗的朗。”“
这个家伙真能瞎编呢。”“
哦，您说他讲的是假话？”“
对的，没有一句是真的。”“
哦，原来是这样。我说怎么从来没听世成说过有这样一个汉语老师呢？如果有，又是您的好朋友，世成不能不提到，而且您也从来没讲过。从这点上，我都真的开始怀疑上他了。这时候我又想起了您告诉我们的情况，敌人正在各处查找我们的家，这个人莫非是敌人派出来的密探特务？这个念头一出来，我立刻就警觉起来了，所以我什么也没跟他讲，态度对他也很冷淡。”“
哦，他还说了些什么？”“
嗯，他还说他知道我们已经知道弟弟牺牲的消息了，还说您很可能已经来过，告诉过我们。”“
这是他的原话？”
嗯，他大致就是这么说的。 说完了，又直愣愣的盯着我们看。哦，最后他从兜里还掏出100块钱来，放在桌子上，说是他个人的一点意思。
哦，
这个意料不到的情况使汪一民真的大惑不解起来，他情不自禁的一拍脑袋，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当时把我也闹糊涂了。你说他是特务吧，怎么还掏钱呢？说他是奔你来的吧，怎么还表示关心我们家呢？我就是带着这些疑问想去找你。
你这些疑问都有道理，可是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你没有提出来。
哦，什么疑问？
你知道他到底是谁吗？
不知道。
其实他的名字你并不陌生，他的假名里就包含着真正的成分。你听，他那一朗正是他真名一郎的谐音，他姓两个字的姓，头一个是王字加一点儿，一个玉字，下面还有一个纸字，全部姓名合起来就是玉纸一郎。
天哪，是他？
是的，正是他。
哎呀，那您看他会不会对您和我们家下毒手啊？那我们现在得怎么办呢？
这些正是我在考虑的。我想首先要连夜清理你家所有的东西，不要让敌人抓住一点可以定罪的凭证。重点是事成的东西，一个碎纸片也不要放过，能烧的就烧掉。
哎，
其次还要想办法把情况告诉两位老人家。老伯已经卧床不起，而且我已经感觉到他老人家的大义凛然之气，到任何情况下也不会后退一步的。使我担心的倒是大娘，她神经上有脆弱的地方。
哦，不，这您可没有完全看对。
哦，
家母早年得过头昏病，在强烈的刺激下，尤其是突然的刺激，她会晕倒，会休克，就像您头会儿看见的那样。当醒过来以后，她也会给人以软弱不堪的印象，但是他绝不会做出一点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他这一辈子不断让人踩在脚底下，压在最底层，可是他总是暗暗隐吞着自己的血和泪，从来不叫一声苦。他看去很软弱，实在是坚强的。王老师，您今天如果还能抽出一点时间，我愿意把他一生的遭遇说给您听听，您听了以后就会对他，对我们这一家有所了解了。
那好，我愿意听。王一民点着头坐在扶手椅上，静静地听柳絮影讲下去。